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黄雀》，演播尘埃。第31集，唐嫣的身体里有一半已经和繁衍者融合，繁衍者却依旧行动如电。唐嫣被带着飞速滑行，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看来你非常怕死。背上融合着唐嫣的繁衍者冷笑，单凭火焰枪就想烧死我。小子，你也太天真了，即使被火焰枪更强十倍的火焚烧，我也是死不了的。果然，唐嫣想到的是被震塌又被烧得满目疮痍的废婴墓下的洞。无论起火前或是起火后，繁衍者似乎都来去自如，这就说明了他和一般的唐嫣不同，单纯的高温焚烧很难杀死他。和繁衍者的嚣张狂放相比，唐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筹码，但他也并不焦虑。融合已经进行过半，他和繁衍者已经不可能分离，结果不过是你死我活。那一抹老鼠似的凝胶状生物疯狂地流窜过大半个城市，很快来到了云城市工业区边缘一排空旷的仓库。他从一个仓库的门缝里钻了进去，谁也不知道这道外表荒凉破败的铁皮仓库里面居然是不计其数的陈列架和书架，成百上千个玻璃瓶子摆放在架子上，有些里面已经装了一些异种的残肢，有些里面是异种的胚胎，但绝大多数是空的。书架上陈列着上百本笔记，看起来很陈旧，被人翻得几近破烂，而仓库的一个角落堆满了白骨，有人骨，也有些骨头奇形怪状，说不上是什么生物的残骸。仓库的另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鱼缸，一个浅粉色的巨大水泡正在鱼缸里漂浮着，几根管子穿过它的身体，连接在鱼缸旁的一台仪器上。繁衍者背着唐嫣飞一样向那台仪器窜去，毫无疑问，那就是他用来抽取同类细胞质并保持细胞质不坏的东西。唐嫣的力量在过度使用之后极度微弱，无法阻止繁衍者，眼睁睁地看着他眨眼间吞噬了大量健康的细胞质，整个身体胀大起来，而鱼缸里那个已经被抽走细胞核的水泡一下干瘪下去，完全成了一张皮。获得细胞质的繁衍者仰天长啸，骤然加快了和唐嫣的融合，只需很短的时间，他就能把这个最出色也最不听话的后代消灭。砰的一声巨响，繁衍者抬起头来，距离他最近的一排陈列柜倒了下来，柜子里几十个玻璃罐子乒乒乓乓掉落，那可是他近期收集的珍品。繁衍者愣了一下，伸手一挡，就在他想到这是唐嫣捣的鬼的同时，他的手已经抓到了掉落的玻璃瓶。抓住那瓶子是本能，但玻璃瓶入手，瓶子里一只爪子也瞬间刺入了他的手心。繁衍者心念电转，玻璃瓶还没有落地，不应该破裂，是背上那几乎只剩三分之一身体的后代故意做的。他选择了一个胚胎瓶子，用尽所有能力将它打破，那力气甚至穿过瓶子，接连损坏了一排陈列架，而瓶子里那只休眠的尖犬就跳了出来，刀似的利爪割破了繁衍者的皮肤，新鲜的细胞质在身体里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循环，皮肤破了口子就像一个气球漏了气一样，细胞质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繁衍者歇斯底里的咒骂，勉强射出丝线，意图消灭那只老鼠似的尖犬。然而那东西轻巧而灵活，在仓库里东躲西闪，繁衍者连续几下居然都没有击中它。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他蓦然回头，只见那存放着他记忆和研究成果的书柜已经化作熊熊大火，而在那浓艳的大火之中，高高的还没烧起来的书柜上 两只漆黑发亮，形如小鹿却只有老鼠一样大小的尖犬并肩站立着，目光炯炯地看着他。繁衍者瞬间明白，这又是一个局，他的小唐岩的目的居然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这些笔记，这就是唐岩的最终目标。繁衍者以为他只是要杀自己，没想到他一定要毁去的是这些被珍藏、被藏匿、被隔绝的能创造出恶魔的记忆和方法。撒旦之书，有它存在的一天，就会有死而复生的繁衍者，有抵御不住仇恨和诱惑的废婴，就会有更多的生命受人操纵而互相争斗。这是欲擒故纵。繁衍者看着那两只尖犬，他那聪明的后代先设了一个杀局，让他身受重伤，不假思索地逃走，再设了一个幻影局，从关奇那里得到一只尖犬，再打破一个尖犬的玻璃瓶，造成了有一只永远也抓不到的尖犬的错觉，引开了自己的注意力，最终焚烧了笔记，被一只人弱的像蚂蚁一样的后代玩弄于股掌之上。繁衍者狰狞地笑着，笔记都烧了又怎么样，有些记忆忘记了就忘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那些东西总会失而复得，他们本都来源于我。如果说那些笔记是撒旦之书，那我就是撒旦，我才是撒旦。繁衍者翻过手掌，将唐岩融合的那块皮肉硬生生地撕了下来，如愿地听到了唐岩一声惊呼。他提起那块挣扎着的皮肉，森然一仰头，口唇像翻开的口袋一样勃然张大，瞬间就将唐岩吞了下去。费小莫在远处偷窥着仓库里发生的一切，看到繁衍者居然把融合在自己身上的唐岩一口吞了下去，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躲了起来。没过多久，只听仓库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千千万万的光点穿过仓库的铁皮射了出来，随即就像烟花一样消散在夜空中。费小莫看得很清楚，穿过铁皮无非溅出来的是速度极快被超大压力挤爆出来的粘液，而在这一声巨响之后，屋里再没有任何动静，仓库的大门敞开，隔板四分五裂，不计其数的玻璃碎片散落在地上，映着天空的星星像一地新的星星。费小莫惊奇地看着硕大的仓库，那里面有不计其数的隔板，就像一个巨大的档案室或图书馆，但所有的架子都破裂了，原本放在架子上各种各样的玻璃瓶或玻璃杯都碎在了地上，到处布满了刀砍剑刺一样的裂痕，仿佛四面八方都被极其锐利的武器破坏过，条条缝隙穿过钢板，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仓库的最里面被火焰焚烧，有一堆灰烬，仿佛是烧掉了很多很多的书。费小莫走到了灰烬前，烧成灰的纸页上字迹还隐约可见，本物种存在异体繁殖的可能性，有一本书的第一页这样写着，奈何费小莫不认识字。微风吹来，那一页纸碎成片片四下飞扬，没有唐岩的气息，水是脑质的死亡气味在空气中飘荡。费小莫蹲下来，伸手在灰烬里找了找，很快找到了水是脑质的存在，它已经成了一团拇指大小的东西，艰辛地在灰烬的底层爬行，如果费小莫再晚来一步，灰烬会吸取他身上最后一点水分，让他彻底死亡。费小莫融合掉了这团东西里面残余的一点水是脑汁，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能量，连水是脑汁都受到牵连，只剩下了这么一点。取走了水是脑汁之后， 留在费小莫手心里的就剩一团淡粉色的泡泡。他还活着，正努力地要从费小莫的手心里逃走。
啊，有果冻模样的小泡泡，还会爬。
费小莫立刻把他抓在手里带回了家。肖安听完了费小莫的话，心里一片冰凉。在拟定剿灭繁衍者计划的时候，唐岩没有告诉他，在选择和费英合作的时候，唐岩也没有告诉他，甚至在他将自己幼稚的计划告诉唐岩之后，唐岩只是认真倾听，之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关七一样只能参与十分钟，难道变形人不是强大的一种？难道自己真的不能在最终一战里帮上忙？唐岩都倾尽全力散尽体液在搏杀了，却设计将他排除在外，这算得上真正的朋友吗？肖安不明白，如果有自己参加，难道就是这么的不好吗？不好到需要唐岩费尽心思地用沙子来掩饰？他真的这么一无是处吗？费小莫看穿了他的沮丧，很好心地补了一句，泡泡最后是挤爆了自己才弄死繁衍者的，不管他是要融合到里面去还是被吞噬，在最后一刻他都会挤爆自己炸飞繁衍者，所以他不会带帮手的。肖安沉默着，经过两年的研究，他明白唐岩全身只有一个细胞，虽然这个物种已经进化的背离规律，强大的可怕，但自己设法挤爆自己，像自杀式袭击一样去杀死同类，那种困难和痛苦都是难以想象的。可是在唐岩最艰难的时刻，他和关奇却对着一堆白沙在掉眼泪，一想到这个，肖安就气得要发疯，又苦涩的想哭。唐岩或许是给自己留了一线生机，也或许他根本没有想过活着回来，但无论怎样，多亏了费小莫这个变数，把他从火焰的灰烬中捡了回来。这个晚上，肖安很严肃地给费小莫做了一桌菜，番茄牛肉焗饭、蜜汁烤鸡、黄油蔬菜，还有冰淇淋。费小莫两个眼睛瞪得巨大，里面的水蚀脑汁差点都要流出来了。这是为他一个人特地做的，想到这个，费小莫小朋友就要被自己感动得要哭了。他是多么聪明才没有搬到少奶奶家里住，守着一个这么大的西瓜，他怎么会想要捡少奶奶的芝麻呢？他趴在桌子边上奋力地吃冰淇淋，一只手牢牢地抓着他的果酱罐子。费小莫小朋友想要牢牢抓住一件东西的时候，就算是变形人肖安也弄不出来，只能好声好气地哄着，小魔鬼，把罐子再给哥哥看一下。
不要。
费小莫严肃地说，
你要抢我的泡泡。
吃了一口冰淇淋，他又严肃地宣布，
你自己从沙子里弄不出来就要抢我的泡泡，我就知道你知道了真相就会抢走我的泡泡，所以才不告诉你的，泡泡是我的。
肖安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爪子伸出来又收回去。小莫，平时你给糖，你给泡泡吃什么？他狐疑地看着费小莫，他从来也没有感觉这孩子在养什么东西啊。
果冻。
费小莫说，泡泡长得像果冻一样，当然是吃果冻的呀。肖安瞪着他手里的罐子，突然对唐岩这种生物的生命力十分敬畏。可是泡泡一直长不大呀，可能他也需要吃点别的。
泡泡长大了，罐子就装不下了，他不用长大。
费小莫说。肖安看着这孩子，只觉得心里拔凉拔凉的，对唐岩的气氛突然消弭了一些，生出了两三分同情。一桌菜吃完，肖安把从小到大所能用的借口都轮着使用了一遍，也没从费小莫手里拿到罐子。情急之下，他脱口而出，费小莫，你该去上学了。
费小莫抬起头来，眼睛闪闪发亮。他一直很想上学，隔壁的少奶奶说所有的小孩子都是要上学的，可肖安一直不让他去。你想上学就把泡泡给我。肖安伸出手，费小莫考虑了一下，抱着罐子退了一步。
那我不要上学。
肖安简直要疯了，爪子伸出来直接打向费小莫的果酱罐子，弱小的蝉人立刻张开翅膀飞了起来。费小莫宣布，
你再抢我的泡泡，我就从少奶奶家的窗户飞进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怕别人发现我们家都是怪物。
肖安完败，又绕着桌子转了一圈，问道，你要怎样才肯把泡泡给我？
我要一个爸爸。
费小莫说。肖安全身的火都熄灭了，他的目光从果酱罐子又挪到了费小莫身上，想起了他的措施，他收留了一个孩子，却没有给他一个家。费小莫紧紧抱着那个罐子，警惕地看着他。他知道他把底牌亮出来了，可肖安却露出一脸很愧疚的样子，并没有立刻答应他。费小莫，肖安的手还是伸了过来，他没有伸向罐子，而是伸向他的头。对不起，我们不该因为自己是怪物就不好好过日子。他摸了摸他的头，又摸了摸他的脸。我做你的爸爸，我们一起养泡泡好不好？爸爸不抢你的泡泡。费小莫眨了眨眼睛，把果酱罐子递给了他。肖安搂着费小莫，搂了好一会儿才放开了手，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果酱罐子，一股苹果香精的香味扑来，罐子里满满一罐的苹果果酱。肖安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费小莫无辜地看着他。桌上的冰淇淋碗里面，一只透明的果冻状生物慢悠悠地从碗底爬了上来，仿佛还长出了两只耳朵，也无辜地看着他。
费小莫！
一只狂暴的异形生物骤然在餐厅里现了身，狂暴地破坏了桌子一张，椅子六把，碗碟若干。
爸爸，胶原蛋白是很难从皮肤吸收的，你总是煮猪脚是没有用的。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费小莫面无表情地看着肖安在厨房里熬猪脚汤。自从获得了泡泡的饲养权之后，肖安开始了疯狂的实验，又在果酱罐子里倒牛奶，又给他吃花生猪脚、水煮鸡蛋之类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可泡泡依然是原来的模样，没有任何变化。费小莫跟在肖安后面，自从他看了养生节目之后，就被灌输了一种吃胡萝卜和西兰花就能拯救一切的幻觉，坚持要给泡泡吃胡萝卜和西兰花汁。肖安和费小莫进行了一场关于食用过量维生素 A 会百病全消还是会肝脏损伤的激烈辩论，最终因敌人过于顽固而作罢。泡泡是食肉动物。肖安坚持给唐岩吃猪脚，他记得唐岩很喜欢。费小莫眨了眨眼睛说，
可是泡泡已经完全退化了，他的细胞核不完整，吃了也不会长大的。
肖安转过头来，他的细胞核不完整，这让他想到了一样东西，变形人的脊索液。繁衍者费尽心机想要拿到的东西，据说能拯救没有细胞核的繁衍者。肖安心里一动，那东西如果连没有细胞核的唐岩都能拯救，那说不定也能拯救细胞核功能不全的唐岩。当天晚上，肖安让费小莫从他的背上抽取了200毫升的脊索液，将泡泡状的唐岩放了进去。淡粉色的果冻在血色的脊索液中爬行，渐渐的，脊索液的颜色变淡了，化作了清水，而果冻的颜色却变深了。肖安心下大定，他终于找到了救回唐岩的方法，即使这方法会严重损伤变形人的变形能力，
他也毫不在乎。他们都是一种注定在充斥着人类的世界踟蹰前行。无论在唐岩漫长的生命中，他这只年幼的变形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肖安而言，唐岩都是给予他帮助和陪伴最多的生命。有时候不需计较付出与收获，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感情。他希望换回唐岩，他认识的那个唐岩，不惜任何代价。半年之后，肖安把别墅退租了，他搬回了父母家的老式小区。电视机的声音透过质地不好的铁门隐隐约约地传了出去。费小莫一边趴在茶几上写作业，一边看《不结婚就死》系列电视剧的第六部《裸不裸婚都要离婚》。肖安在浴室里，他正在清洗浴缸。一边的躺椅上躺着一个披着浴袍、皮肤白皙的年轻男生，他闭着眼睛，鼻子很挺秀。肖安把浴缸洗好了，麻利地倒进去三瓶一升装的牛奶，再放了热水，把闭着眼睛的年轻男生放回浴缸里。紧接着，他把抽好的几撮液慢慢浇在年轻男生身上。这个不再是果冻形状的男生是唐岩。时光有那么长，能为唐岩做点事，他觉得挺好的。浴室的灯光突然暗了一下，肖安抬起头来，浴缸里的人突然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肖安呆了，只见唐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仿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即使是老朋友也需要个开场白。肖安急中生智，脱口而出，如果你手里有一张 A， 再拿到一张 A 的概率是多少？唐岩眨了眨眼睛，5359到14498。那如果你手里有一张红桃 A， 肖安本能的顺口问，再有一张 A 的概率是11686到20825。唐岩又眨了眨眼睛，随即很认真的微笑了，你打桥牌输了。肖安跟着笑了起来，他非常开心。还没有说话，门口有个孩子声音冷冷地说，
哦，和桥牌无关，白痴的意思是他欢迎你回来。